只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今天晚上小弟被安排来这里分享。今天的题目是凡事顺利。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些来自朋友的这个祝福的话，通常都会说心想事成啊，事顺利啊。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说有关这个凡事顺利尤其是我们在农历年的时候，到目前都已经过了十几天的这个农历新年，但是我们还是听到朋友说新年快乐像今天我就收到十几位的这个，因为在球场里面碰到的这些球友朋友都说新年快乐今年能够过得非常的顺利。然后那么小弟后来从圣经里面查考的时候，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凡事顺利结果才查，我感谢主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诗篇我们可以查得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一章诗篇的第一篇第一篇的一节到六节我们从一节到六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我们预备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切必灭亡。阿们。我这里看到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后来我查的时候，这个顺利在原文里面是翻成是讲兴旺跟兴盛但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是翻成顺利的其实这个观念是一样的那也有一些书籍我有看，他有说这些神学家把它翻成是一个成功或者是亨通了就是凡事亨通了那么这个观念都是一样的，这到底凡事顺利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兴盛，就是什么叫我们希望都能够凡事都兴盛，而且能够成功，成功要亨通那么它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希望在新的这一年里面我们希望我们都凡事顺利，然后顺利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算是顺利那么我们一般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五个福了那后来我查说五福临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经书里面的上书就是受福、康宁、修好德、然后考中命就是这个五个福气里面。那我们中国人比较常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才会长寿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曾经神跟耶和华跟这个所罗门王说，如果你照着你父亲大卫王遵循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是在列王记上的三章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就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世长寿那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富贵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富贵另外就是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另外第三个福就是能够康宁能够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健康心灵非常的这个安宁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入眠哈。那当时有些有钱的人，当时晚上不一定睡得很安心哈，有时候怕晚上这个坏人会来抢夺自己的钱财哈。有时候有的人会赚很大的很多的钱，但是钱多了，有时候也是常常去挂急诊哈，可能常常到医院里面去哈。那么有的人哈，身体很健康，但是他没有，他赚不到钱了，常常有时候没有饭吃哦，这样也不是很好的哦。但是我们常说，这个有钱人好像福气很多，但是有时候，有钱的不一定会长寿哦，搞不好三十岁就已经夭折了哦。所以，钱多没有享受到也不是福气的哈，这是人的观念哈。所以一般我们会想到有福。然后，能够有富贵，而且能够长寿，这三个我们有时候会把它想成，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哈。但是很多的外面的观念哈，也是如此，认为说一个他们讲说恒通的神学了，就是一个得到神祝福的人应该是很健康的，而且是很富贵的哦，而且哈能够长寿的，大概就如果这三个没有的话，好像神没有祝福了哈。但是如果我们看刚刚所看的圣经，好像不见得是这样子了哈。那另外中国人哈喜欢这三个以外，还要加了两个，就是什么好德，就是好的德性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上，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要以彼此建立德行哈，有好的德行，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宅心仁厚，能够乐善好施了哈，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哈，就是一个人能够可以做得到的哦，要健康哦，要富贵，要长寿，这个我们比较做不到，可以运动得到一些健康啊，但是有些健康我们有时候得不到，但是这个德哈，好的德性好德是我们应该要努力要去做的，因为。如果你这个好的德性有的话，你才有办法享受那个健康哦，享受那个富贵，享受你的长寿了哈。那么另外第五个哈，大概就是好的这个人，当我们眼睛一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善终了哈，就是寿数满足的时候，能够持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安宁祥和了哈。这也是圣经里面跟大卫这样子说的哈。我们看一起来看历代志上哈。历代志上十七章哈，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十一节，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十一节，在旧约的521面哈，十一节说你寿数满足归你的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哈，我也必坚固他的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得到神的祝福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有后代，他这里有一个后代啊，他有后代。第二个是这个岁数满足，岁数满足，神定的岁数能够满足哈。第三个怎么样？他可以善终，能够安心的归到他的祖先的坟墓那里哈，而且他的后代神祝福。他说，如果这样想，看到这个，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人生的结束是一个美好的哈，看起来就非常好。当然，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五个福气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富贵了哈，长寿富贵，能够身体健康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好德善终哈。其实这五个里面比较重要的哈，应该是好的德性，能够发光哈，能够追求哈和睦的事情，能够彼此建立一个很好的德性，因为好的德性就是帮助别人，能够为。佛教也这样子讲哦，就是这些五个福气里面最好的就是一个好的德性。如果你好的德性，就可以帮助别人。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等一下再加以解释哈。我们虽然我们常常想说，我们要能够有前面的三个福气，有个长寿，有富贵，然后有一个将来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安宁的哈，这康宁的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我们祷告大概都是常常这样祷告的哈，有点自私的就是常文常常说求神来给我健康啊，求神给我这个福气哈，我说求神给我一个能够让我富贵哈。 那么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好像哎，帮助别人会比较重要了，因为你帮助别人，你才有办法享受到前面的三个福气了。那我们再回到诗篇的这个第一篇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查考哈，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凡事顺利是有什么意思了哈？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哈。这里诗篇里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或许我们刚信的时候都觉得说我们信耶稣应该是会富足、会健康、会长寿了哈，因为圣经好像也是这样子讲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三个福气，好像就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福音好像就是顺利的福音哈。如果太强调顺利的话，忽略了这个好德哈，好的德性哈。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里面，诗篇的第一篇，强调的是这个原文是兴旺兴盛哈。他这里所强调这个亨通哈，是什么叫做顺利，什么叫做成功哈？我们从六节里面来看，很短的这个章节里面，我们注意看，我们会发现圣经把人哈分成两种人。这里看到有两种，一个是坏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哈。到底这个坏人哈，我们如果想一想，到底有多坏？好像没有多坏了哈。这里所讲的哈，只是他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什么作奸犯科哈，但是他这个坏人只是一个好看头了，有个样子而已哈。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圣经里面比这个坏人好像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哈，他说这个恶人并不是这样，乃是像什么？这个糠秕被风吹散，那个稻壳了，稻子的壳，就是简单来讲哈，这个糠秕没有什么大坏事，然后他只是装作好像一个稻子一样哦。所以坏人哈，其实哈，我们如果想一想，好像不是讲外面那些杀人放火的这些坏人，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有时候也是指着我们，有时候小心一点，就好像是我们，而当中在诗篇里面这个坏人其实就是空有其表了，因为他说是一个像一个糠秕一样，样子像稻子，但是里面没有实质，就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假冒为善。那么我们回到看第一篇里面的第一节，他要我们好人要注意了，他说要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么我们注意看，这个坏人有三个步骤了，第一个就是计谋，第二个是道路，第三个是座位。那我们好人要注意，不要入这个圈套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计谋，就是他的头可先坏了，他所想的，他所计划的大概出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观念只是想到要赚钱哦，这里他计划要怎么样赚钱，只想到为自己好，或者是根本没有想到别人哈，别人没有想到神哈，要我们哈为那些人，那些贫穷的人，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或者是在爱心公益上，他没有在想，而只是什么，只想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就好了，一生只想赚到更多的钱，这是个这里所讲的计谋哦。然后不管别人的死活，然后他的观念出问题之后，他就在赚到钱之后，他就开始怎么样把钱花起来，或者是怎么样用钱来跟人家合作，然后赚更多的钱，没有想到神要我们要做什么，要赚钱要做什么。甚至我们为了找工作，我们有没有想到我这个工作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价格我们的人格一个基督徒的人格，有时候把它变成价格化，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去找一份工作，我们会去想说这个工作多少钱，所以我要去做嘛，我要去比如说你毕业以后，你想到的这个工作通常因为那个价格多少，所以我要去做嘛。或者甚至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也是，为什么要叫他去学这个科系？因为这个科系可以赚很多钱。我们有时候往往会把我们的人格变成价格化，你知道吗？因为那边一个月是我电子业一个月可能是一个月可能十来万，所以我要叫我的孩子去读。我们可能会从这个角度把我们的尊严，把我们的人格变成一个价格化。那所以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不从这些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而且 哎，这些人赚了钱，然后还要计划要赚更多的钱。简单讲，他所做的只是一个世上的磨砺，为自己而已，赚更多的钱。那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常常只是做这样的想法，就跟这个恶人是一样的。这里圣经所讲的稀有其表，而不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注意看，就简单讲，这个恶人就是他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以后，他的行为开始在行为上也开始也偏差了，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会结党合作。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看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好的这些犯罪手法，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像黑心食品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坏人也是会合作了哈，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注意，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思想的不要从这个，因为这里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应该做好人的，不应该顺着恶人的计谋，或者是站在这些罪人的道路，而不做这亵慢人的这个座位了哈。那么唯有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作业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那么第三节我们刚刚讲到，到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义人是怎么样，就是能够，我们如果注意看第二节以后，就是喜爱神的律法，然后说到好人，我们如果说顺利兴旺，到底圣经我们用什么来比喻，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它是用一棵树，凡是顺利用一棵树来做比喻的，讲的顺利是用一棵树来做比喻。如果我们再读这个，一起来读，我们再一次读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诗篇的一篇的第三节，预备念，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要圣经要注意看，我们不能只看哇尽都顺利，有时候没有，我如果没有仔细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哎，尽都顺利，哇，信耶稣的人我真好，守神的律法的人，昼夜思想的人有福，因为他尽都顺利。其实我们没有注意看到，我们会忘，没有注意前面所说的，他像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一棵树要被栽在溪水旁，而且能够按时候来结果子。所以凡是顺利的人是像一棵树一样被栽在溪水旁，然后他可以每天吸收这个溪水这个水的养分，然后能够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早期的这个钦定版的翻译，然后但是比较现代的翻译比较有一点点合乎原来的原文的这个翻译，他说我自己这边来念现在的翻译版是这样子，它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它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它所做的是样样顺利。这里它的不太一样的在哪里，第一个是这里我们看的圣经里面，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是栽在就是把它种在那个地方，那么其实英文里面有一个移，就是把它移植到溪水旁，所以这个现在的翻译比较合乎原文的翻译了。然后这里说按时结果子，果子是按季节来结果子，所以新的翻译版就是说这个它是按着季节来结果子，然后叶子这里说不枯干新的翻译版就是说叶子也不凋零这个叶子不凋零。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看圣经里面这里面两个版本我比较喜欢就是它现代的翻译版，为什么？因为和本里面的栽在跟移植是不一样的，原来就种在这里然后跟把它移过来不太一样，有一些水果真的需要移植有一些好的水果，如果说这个水果种在比较没有人给它浇水这个水果种在那里就会枯干，甚至它就算有结果子也只是小小的。因为我常常以前小时候在深山里头放牛我们家很多牛，然后放牛的时候我发现在溪水旁的那个柚子 又大又圆又大，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皇帝柚 啊，怎么很大皇帝？但是如果不是在溪水旁的哈，那个野生的，那个柚子很小，吃起来又硬硬酸酸的，在溪水旁的很好。所以如果把这个水果移植到溪水旁，那个水果就会长得又丰盛，又很密，然后水果就又好吃又甜，因为水分会很多了。所以移植跟栽这不太一样。那简单讲，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不是我们愿意被神移植到这里来吗？哦，我们是不是能够移植被神移植到这里来？另外就是，他说新的翻译本是这里是我们。英文的这个翻我们现在和合本里面说一棵树，新的版本叫做一个果树，他讲一个果树，因为为了要合乎后面所讲的按时结果子，这个树不会结果子，然后但是果树就会结果子，所以他就翻译成说能够按季节来结果子。然后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看，他说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叶子不枯干，新的翻译本叫做不凋零，这两个不枯干不凋零，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讲说叶子常常绿就好了？如果被栽在溪水旁能够按时结果子，然后叶子常常绿就好了，他为什么说不枯干是不凋零？简单讲就是好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会有困难，就是不凋零不枯干的意思，就隐隐约约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会有患难，能够在人生里面，一点不是说凡事都很顺利，他不是说不会遇到困难，是会遇到困难，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是不枯干不凋零，那告诉我们，这暗示我们的人生会有困难。那么最后他会结果子，能够按季节，这圣经里面讲到义人凡事顺利，这三个很重要，这三个动作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要先被移植，移植到对的地方，移植靠近什么？靠近溪水旁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再来怎么样？能够在不好的环境里面，你不会被凋零，因为你在神的这个常常听神的话语，你就不会被凋零，不会被凋零，不会枯干。如果环境再困难，简单讲，我们不会被打倒，不会被打倒，这个叫做义人的顺利。然后最后他会结果子，能够按着季节，时间能够结果子，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凡事顺利。那么这三个动作对我们就有非常大的意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的，就是他会被移植到溪水旁里面，就在溪水那里，里面有这里面有一个动作，就是一个什么呀？需要被移植，然后在溪水旁要吸收，然后吸收水，然后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章节我觉得非常的管用，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第一章十三节里面，这里讲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神把我们移植到他的爱的国度里面，然后从黑暗的那个地方把我们迁移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一个义人第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怎么样，你愿意被神让神从罪恶里面把它移出来，就是把它让我们移到新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好的，那个地方可能让我们犯罪，让我们得不到神的这个帮助，神的养分，神要我们移植的时候，我们愿意吗？我们简单讲，我们的脚步就是这样的，我们愿意，为了教会的圣工，为了教会能够到教会来听神的道理，愿意把我们的脚步停下来，少赚一点，我们可以来教会听神的道理，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吗？因为一个凡是顺利的人能够愿意被神移植，然后从罪恶的环境里面，不好的环境里面到神的溪水旁里面，所以你的生命就会被转变，会有一个更新的人，才能够进到我们讲成圣的这个学校里面。所以主耶稣曾经这样子讲过嘛，主耶稣说，在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信的人从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我们有没有信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让别人也看得出来，哎，信耶稣的人是这么样的幸福，这么样的有福气，哦，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哦，人家会不会感受到啊？你信耶稣的人真好。所以你有没有流出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然后生就是活水的江河，哦？所以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可以当作我们每天的供应，哈，哦。然后它的结果会怎么样？会丰盛，哈，哦，而且能够有活水的供应。活水的供应就是神的话语。有活水的供应就是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也是这一点，今天我们如果说要凡事都能够顺利兴旺的话，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应该每天要读圣经，祷告，读经祷告，哦，你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啊，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一本圣经，但是有时候把它当作是那个放在家里的装饰品，应该每天来打开来看一看，吸收，哦，吸收，而不是说哎，只有来教会才听神道理，甚至有的人只有礼拜六来，那礼拜六来平常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五大概就是枯干，哦，那就叶子不绿啊，就是没有营养，可能就这个枯黄了，哦，就是这个叶子可能就是黄酸桶啊，就是营养不良，哦，那我们应该要常常吸收神的话语，免得会干巴巴的，哦，信仰没有活力，哦，那么重点就是每天能够吸水，到被移植到溪水旁的时候，你会每天来听神的话语吗？没有了，没有来教会，没有机会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也每天来读经，读一章，哦，或者是思想神的话语，能够静静的，哦，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所以读经祷告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哦，怎么样让这个叶子不凋零，哦，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不是说信耶稣的人就不会有困难，一样哦，一样都有困难，问题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打倒，哦，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哦，我们看耶利米书，哦，我们一起看耶利米书，这个很大，对我们有很大的勉励的，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八节，九百零四面第八节这里，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对不对？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不是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困难，在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困难所打倒，哦，因为困难来了没关系，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保守，哦，我们就不会凋零，不怕太阳再大，哦，因为我们栽在溪水旁，哦，而且不惧怕这些炎热，哦，然后在干旱之年的时候，哎，毫无挂虑，对，而且能够怎么样，结果不止，哦，我们如果去过东部，哦，因为学生时期我带过那个健行团走路的，我们是从那个花莲的那个丰滨坐车，然后到了水莲之后要到花莲市，有一段哈，哦，大概十几公里要走路。我记得夏天走在那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因为那里的土地靠岩寮段这一段哈，哦，是马上海边上来，马路上来就是岩壁的哈，哦，就是山壁那边没有什么溪水。所以夏天的时候，那些树哦，那些树都差不多都变黄了，草也变黄了。但是我发现，在这些民宿的所的这个园子里面的树还有草都会青翠绿色的，而且在马路旁边的那些应该是松树了哈，高高的，但是那些松树都会比较青翠，因为也有人浇水。那么这两个非常不一样，你如果被浇水的人就是被这个树草哈，哦，有灌溉，有吸收到水分的时候，那个树跟草都是很绿色，都很漂亮啊，周围的没有被照顾的就会枯干。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仰栽在溪水旁，栽在这个教会，在 在基督里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大的太阳，再大的这个旱灾，我们都可以度过了哈。这个就是我看到哈，而且哈，我们发现，就是因为圣经里面也这样子讲，连那个大卫也这样子勉励我们哈。我们看一起来看，再看一次的哈，诗篇的23篇哈。虽然这个常常我们看过的哈，诗篇的23篇哈，23篇第4节。23篇第4节，大卫就这样子说了哈。我们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哈，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们大卫这样子来这样子作诗了哈。我虽然呢行过死荫的幽谷，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是不是患难很大？可能生命都快没有了，对不对？死荫的幽谷。其实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追杀他，哦，最亲的、最喜欢的儿子要篡位要杀他。所以他说他行过死荫的幽谷哈，也不怕遭害，因为怎么样？你与我同在。我们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吗？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吗？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你不常常听神的话语，不常常聚会，不常常读圣经祷告，哎，有困难的时候，你可能就慌张了哈。哦，你就觉得说啊，神怎么不会照顾我啊？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没有想到，做基督徒信耶稣之后，仍然是人生里面仍然是有困难的。就算我们生病好了，我们生病祷告会好，但是以后就不会生病吗？还是会吗？对，就算让你从死里复活好了，这病得很严重，祷告完之后，哎，再过几年，你还是要面临这个死亡啊，还是会死。但是你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神的话语，你就不会了，不会怕了。所以，另外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的第一篇，哦，这个凡是顺利的人怎么样？我们再回来看第一篇，他能够按着季节来结果子。第一篇的第3节，就是按季节或者按时候来结果子。简单来讲，它是一个有时间性哈，不会那么快就会有结果。我们种一个，我早期我们家里种葡萄的时候，大概3年才会可以长葡萄，所以你要种起来，哦，要等3年呢，每年都要除草施肥哈，耕种，甚至有的5年才长呢，尤其种那个槟榔树哦。已经早就这个台湾的经济来源了，这个槟榔树5年呢，3年有的就长出来，有的5年。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我们每天读圣经、聚会祷告，或者是我们叫小孩子读经、祷告，不会马上就有结果。我们不要期望说啊，给他读经祷告，明天就会好，或者是说这是2-3个月就会好。有时候是长期的，一段时间哈，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哈，他就慢慢的哈了解，可能3年5年，可能都不等，有时候是不等哈。但是我们能够忍耐坚持下去，我们会慢慢会发现，他慢慢会结果子，能够不会马上变成结果子，或者是读了圣经哦，或者是来受洗哈，马上就变好人，没有那么快啊，不会那么快。但是他能够继续的读经祷告哈，读聚会的话，他慢慢就会改变，被神改变。这是这里我所看到的哈，所以按时哈按季来结果子，它是一段时间哈，所以我们不断的为那些哈新受洗的或者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甚至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哈，他不会那么快就会长出结果，因为结果子之后，我们就看到能够荣耀神哈。那么最后我们如果注意看这里所讲的这棵树哈，结果子以后。哎，我发现了，哎，好像这个果树得不到什么好处呢？它结果子以后，这个果树没有一个树木或者一个果子，一果树可以吃自己的果子了，对不对？葡萄树长出来，这个葡萄树也不会吃自己的葡萄啊。谁吃葡萄？人吃葡萄，所以别人得到这个好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努力的哈，是让别人得到这个好处。所以这里讲到说，圣经里面所讲的顺利，哎，好像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得到神的照顾或神的看守哈，哎，最后我们结果子之后，是让别人来得到好处。所以神得到荣耀，我们如果是一棵树的话，你得不到这个好处。 哦，所以这里所给我们的看到的就是这个果树能够神供应它，然后是这个时间到以后，哎，神的祝福来了，哎，让这个果树长出果子来，让别人来吃，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的福气是让别人来享受。如果等一下我们再看几个章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不是我们今天哦祷告哦祷就是得到自己好处，是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里讲到诗篇里面所讲的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所指的这个果子哈，上面哈，凡是顺利结出的果子哈，能够让神能够得到荣耀，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这是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所讲的顺利哈。所以我们的观念的顺利好像不太一样哈。不是自己顺利，是别人你的顺利结果是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哦。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被神移植，然后能够栽在溪水旁里面，然后我们能够吸收这些养分，这些水分哈，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结果子，而且哈，这个叶子在遇到困难、遇到患难的时候，仍然能够不枯干、不凋零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凡事顺利哈。那么所以如果讲到恶人，我们看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来向这个康比被风吹散，就是这里所讲的，刚刚我特别讲到这个恶人不是作奸犯科，好像有点指向我们，就好像我们信耶稣的人习有其表，就像法利赛人也是读圣经、就业非常的熟悉，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习有其表的人，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哈，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看他的国度会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他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在末日的时候，当然就站不住啊，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哈，就是神的话没有供应他，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怎么样，就凋零啊，或者是不能够结果子，终必怎么样吹散。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哈。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十七节哈，就是十七节说，他手里拿着畚箕，要扬进他的仓哈，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所以将来这个不结果子的哈，就是这个我们讲那个糠比就是米糠了哈，就是稻壳里面没有壳的。当然就被扬进，就是神哈用什么，好像用畚箕哈，这个畚箕把它扬起来。我们做农的就知道哈，就是那个畚箕扬一扬，甚至把它让它飞起来，让风哈把那个糠比较轻嘛，被风吹掉，然后比较有结果子的那个麦子或者稻子就会留在畚箕上面。这个就是神的做法了啊，将来这些糠比就被烧尽，被用火把它烧尽，所以它等于。在神的家里面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哈。那么魔鬼不是这样，魔鬼是用那个筛子哈，筛就是把好的信徒把它掉下来，魔鬼是用筛，所以说他用畚箕哈，就把它扬起来，让它丢到上面，让风吹，然后让那个有结实的这些稻子哈留在畚箕上面啊。神的做法是这样子哈。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走这些恶人哈的道路。那我们就在神的将来，在神的审判里面是站不住的哈。那么从这里看了以后，我发现就是说，我们要更进一步，就是不只在世上求这些得到这些好处，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我比较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来看圣经，就是我们如果看旧约之后，我们也可以看新约啊。新约里面讲到哈，这个灵魂兴盛哈，就是灵魂哈兴盛，它那个兴盛是同一个字了哈。我们一起来看哦，约翰三书哈，约翰三书的第一，约翰三书只有一章而已的哈。约翰三书的从第二节来看哈。约翰三书在新约的350面哈，约翰三书的第二节哈，我们翻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哈，约翰三书第二节开始一备念，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的心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阿们。这里第一节直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想的大概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就是凡事你看身心灵都有，凡事都能够兴盛，而且身体健康哦，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哦。这里所讲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哦。其实我在原文是的最早的翻译就是我们这个和合本里面，但是现代的翻译是这样子：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灵性健全一样。哎，我们可以拿这个章节来去祝福别人哈。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灵性健全一样。他讲到更进一步，不止凡事顺利，还要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你的灵性，你的属灵的生命哈，这个是灵性能够更健全。我们追求凡事顺利，能够更进一步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能够更顺利。啊，这里讲到顺利哈，那讲到那个顺利要凡事哈，灵魂能够兴盛。有一个第三节我们可以看，第三节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如果注意看，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第一节就是心里存真理，第一个就是要心存真理，你的灵魂要兴盛，我们要心里要存真理。所以保罗这样子在加拉太书里面的二章二十节这样说，保罗说什么？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呦，是基督在我里面。简单来讲，就是说，这里保罗所告诉你我们的，就是现在已经不是我了，而是基督哈，不是我行哦，我是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也愿意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也愿意在神的面前领受，也愿意顺服神的这个带领之下。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等于说不再是我了，现在乃是基督。所以我们能够第一个体会，就是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兴盛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活着已经不再是自己了，而是为着基督而活了。第二个他这里所讲的就是在第二节里面，这里讲到说心里存着真理。那我们能够心里存着真理，就是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第七节，我们看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七节，心存真理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七节，十五章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讲到你若藏在主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神的话要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每天能够读圣经，要背诵圣经，还要背诵圣经。所以诗篇里面讲到义人的时候，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把神的话常常放在我们里面，这样子我们遇到困难，神的话就可以拿来应用了。所以圣经里面说能够按时能够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你的我们心里如果存着真理，就不会枯干了。另外第二个给我们告诉我们的是，他说在一样我们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的，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约翰三书的第三节里面，就是按着真理而行。约翰三书的第三节里面按着真理而行。如果除了心里存真理以外，要更进一步的，就是要按神的这个真理来行。心里存记真理不够，但是要有一天能够把它行出来。所以耶稣曾经讲过，我也喜欢这句话了，就是说主耶稣在一样刚刚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里面，我这边自己念来直接来念，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如果遵行神的话语，耶稣所吩咐的，我们就成为耶稣的朋友，这个是很大的福气的。所以我们要 要灵魂兴盛，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按真理而行，你要存心存真理，然后按真理而行。所以这两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除了跟从耶稣的，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好，因为你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他主耶稣说，你们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这个关系是讲的是关系的哈。另外就是你如果第二个就是按真理而行，就是你能够越行越进步，越像越接近耶稣哈，越有耶稣，越有基督的那个样子越有基督徒的样子，越来越像耶稣哈。不管你的生活、你的做人或者做人处事哈，都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能够长大成人哈，能够活出基督的香气，然后越来越像基督一样，而不是像以前我们过去不太懂事的小孩子一样，能够越来越成熟，能够把神的话也放在心里，而且能够每天实行。那么最重要的，我们在刚刚我们看到的约翰三书里面所看到的，我们如果注意看这里所讲的，跟我们刚刚诗篇第一篇里面我所提的，就是这个果子将来结果子的时候，不是果树自己会吃果子，而是给别人享受了。那么如果我们注意看约翰三书的第一节里面，这封信是谁为是谁的祷告？是约翰约翰为那个该犹祷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我们第一节里面看约翰三书的第三，约翰三书的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是谁的祷告？是约翰的祷告呢。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常常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祷告，但是圣经的教导好像不是这样，好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我们常常在2016年我们可能就想说，凡事都能够顺利，都要求神祝福我让我怎么样怎么样让我的工作跟可能就是求神能够让我身体更健康，今年过得更顺利但是我们这里发现就是，好像约翰为谁为该犹祷告说，希望你凡事求神能够让该犹凡事兴盛，而且身体健康，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为别人祝福？我们会不会说，神啊，祝福他如果甚至奉主的名为别人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帮助别人来祝福、来祷告尤其是特别觉得你对你不好的人对你不好的人，你曾经为他祝福吗？圣经里面，保罗这样子说吗？不是吗？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不可以咒诅，要常常祝福。帮别人祝福，帮别人祷告，而不是常常都是为自己，我帮你祷告，别人帮我祷告，这种祷告才是最有功效的不要很自私的。我们祷告有常常会比较自私，就是想说常常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很少为别人祷告，甚至别人已经得罪我，我已经生气都来不及，还会为他祷告。保罗说什么？就是逼迫你们都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以咒诅。哇，这个很难很难是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要常常这样子当然圣经里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你要常常思念神的话语。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119篇诗篇119篇，119篇的第14节119篇14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对，我喜悦你的法度，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喜悦神的话语神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凡事顺利能够就像我们刚刚所一起互相查考的地方，就是能够愿意能够站在溪水旁，然后愿意吸 愿意被移植到溪水旁，然后能够在溪水里面常常吸收神的话语，然后能够按时结果子，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凋零，不会这个枯干哈，那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一切都顺利哈。我们一起来唱诗，最后一起来唱诗137首。